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好了，又到了我们创客时间，创客空间的这个时间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请到了 3X 易客空间和旗下的电商项目智库车品走进节目。应该说呢，在创客空间这个平台上呢，我们认识了很多非常有活力的创客，同时呢，也认识了一些为创客搭载服务平台的一些众创空间。每一家众创空间呢，都有他们的独到之处，都有他们的主打特色。那 3X 易客空间呢，是本市第一家专门孵化电商项目的众创空间，而智库车品呢，则是他们两次投资100万，占股30%的这样的一个电商项目。那这个电商项目呢，是以车内啊，就是汽车内的用品为主，作为销售对象。
嗯，那么智库车品呢，是一位啊年轻的创客，在大学的时候呢，和朋友一起来创办的，从淘宝店做起，后来呢是注册了公司，陆续后来在天猫、京东、亚马逊等等这样的电商平台都开始开了店铺，一直呢是做的是汽车用品。最早呢，他们是以这个汽车吸尘器为主，现在的店铺的产品呢，已经是扩展到了汽车电子产品、汽车内饰、汽车清洗等等。
嗯，应该说呢，一说到做一个淘宝店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应该不会陌生啊。
是。
这个流程挺简单的，而且呢，所需要的成本并不高。但是要想把一家淘宝店铺做得风风火火、有声有色，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且呢，就是这样一家淘宝店铺能够获得一个易客空间两次投资100万来做的这样一个电商项目，我相信大家一定是充满了好奇，是吧？
嗯。
为什么要这个投资这么多，这么看好这个项目？另外，这个项目现在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那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创客空间。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财富聊聊吧来进行互动。那我们今天互动的奖品呢，依然是要送上两张零差评的话剧啊，在周五或者是周六演出，大家选择任何您方便的一天就可以去观看了，带上您的朋友，一位幸运听众两张获奖的门票。那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哈，大家只需要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啊，找到财富聊聊吧汉语这几个字，添加关注就好了。
一部手机可以
网购和订餐，
打游戏、看视频、
电子书，
还有美颜相机、
陌陌导航、
听电台、
微信做音乐、
P 图做任性的事、
长知识、
看新闻。
手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社群都在朋友圈里，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年上市的怎么那么多？带你长发及腰，却抵不过一个公众号。每天学点经济学，让钱包鼓起来，上楼都有劲儿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聊聊吧，精选热点财富话题，分享智者成功思想。关注并回复你的精彩评论，点赞靠边站，你的观点自成一派。
好，欢迎走进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那微信互动的方式大家已经知道了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3X 易客空间和这个旗下的电商项目智库车品。那现在我们要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有请的是 3X 易客空间合伙人周博远，你好。
大家好。
嗯，好，欢迎。
接着呢，我们来欢迎来自于智库车品的万超。
嗯，大家好。
嗯，好，欢迎两位啊。那万超就是这个专做车内用品的淘宝店， 现在还在这个京东和天猫上也在做你们的店铺是吧？
对对对，我们在天猫的平台，包括京东的平台，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在亚马逊的平台都开设了我们的车品店。
嗯，好。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要来了解一下 3X 亿客空间啊，这也是在我们平台上第一次跟大家亮相，我们得先知道一下哈，这个亿客空间也就是我们的重创空间，它的特色在什么地方，大概的情况怎么样，周博远给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主持人。那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首先呢我们叫 3X 呢，我想说是因为我们有三个创始人，然后我们其实不是在抄 3W Coffee 哈、3X 呢其实代表一种无限的可能性，那么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我们想说如果加入到我们的孵化器的项目，包括我们自己的孵化器呢，都有无限种可能性。那么我们后边的亿客空间的意思呢，就是其实创客包括我们的创业者，我们是专注的孵化他们是互联网的项目，电商的项目，所以说我们把它简称为亿客。那么空间的话呢，其实传统的是说孵化器，那么通过克强总理的号召，现在出了重创空间，所以我们与时俱进把它升级为 3X 的亿客空间。
好，亿客空间就这么来了。而且呢我们也听到了它是专注于电商项目的孵化，
没错，
是不是互联网电商项目的孵化、啊、
没错。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3X 亿客空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呀？坐落在哪里，占地面积有多大，我们已经入驻的或者说正在被孵化的一些项目大概情况是怎么样？
好的。我们 3X 亿客空间呢坐落在西南角的商圈。这个地方我们选择在这儿是因为有两个地铁线啊，一号线和二号线，所以说创业的地点非常重要。创业者来这边的上班呢非常方便。我们现在第一期的面积呢有2000平米，现在其实已经入驻了10多家的企业。其中呢一半呢都是电商的项目，另外的一部分呢有做软件和科技的项目，同时呢还有一些本地的 O2O 的项目。
好，那么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位智库车品，那就是我们这个孵化的项目当中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一个了哈。
没错的。
好，那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这个项目，再看看你们能够给这些项目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服务，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平台。
好的，
好吗？来认识一下智库车品万超哈。
大家好。
什么时候有想法要做这么一个淘宝店？
其实是这样的。从有创业的想法，我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
大几的时候啊？
准确来说应该是大三的时候。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大三的时候比较休闲的时间比较多一点，而我可能是休闲的时间想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当时刚好天猫包括淘宝这个平台非常的火，然后也有好多学生朋友都在去做这个东西，然后自己也想，既然闲暇的时间浪费了也是浪费，所以就是想自己去做一点事情有意义的事情，然后突然萌发了一个创业的想法，想做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项目，当时刚好也有这个机会，所以就是做了自己的一个店铺。
那为什么万千哈、啊、甚至是万万千的商品当中你选择了汽车内的这个用品呢？
其实说大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些想法很幼稚，但是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没有，或者是我自己做的时候没有，我选择车品这个也不是偶然的，我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尝试，因为好多样的产品，淘宝上有上千万种产品，什么样的东西能卖得好，什么样的类目卖得会好一些，都去做了一些市场的分析，一些了解。女装服装的类目淘宝上卖得很火，但是竞争很大，像一些其他的类目，太小的类目可能没有什么前景，所以在经过多次尝试之后，我选择了车品。
我觉得车品也挺多的呀，车载吸尘器、车垫什么也挺多的。你是怎么就是调研是，还是说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去尝试出来得到这个结果呢？
你可能说是车载吸尘器。对，因为我当时起家的时候是以车载吸尘器，同时也是一样。也是做了市场的分析，因为车品的行业确实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有很多很多，卖的最多的可能大家买的坐垫或者新车的时候脚垫，但是同样的做一个市场分析，竞争力怎么样，有我自己去做的话，作为一个个人，我当时做了一个淘宝小 C 店，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资本去和别人去竞争，这也是我创业的时候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做一些脚垫我也卖过，然后汽车的坐垫也有接触过，最后定下来的时候汽车吸尘器，当时的也是一个机遇吧，刚好在因为当时找产品 全国各地的北京的展会、郑州的展会都去看，然后认识在展会上面认识一些厂家。当时认识的是浙江的一个厂商做的车载吸尘器，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因为它可以给车主一个清新的空间，可以把车内一些我们经常会落下来一些饼干渣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吸走，对于车内干净卫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那个时候你开车吗？
哦，那时候还没有车。
可是你没有车，你怎么会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会受到车主的喜欢和欢迎呢？
首先我觉得车品这个在城市里的市场很大，因为大家基本上为了生活的一些便利性都会去买车，而且现在买车也成为大家一个正常的收入水平吧。
所以你就是通过这个数据分析，你觉得它一定会有市场是吧？
对对对。
你看很多人做一个淘宝店呢，是基于自己的喜好，或者是他觉得他有某种商品的一个独家的渠道，而你呢就是想做这么一个尝试，而且还都是现找现分析，看看我能卖点啥是吧？
对对对，
当时是这个心态哈。回过头来看看万超，你觉得如果说还有朋友说我也想做一个电商里边的一个类目，你会不会建议他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像你这样的方式来开始起步呢？
作为我自己或者是可以给别人意见的话，我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按照我的方式去走。
这样很棒吗？很理性是吧？
对，很理性，因为你只有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产品，找到适合于你有资源的产品，这样去做的话才会在前期有一点点的小的优势。
嗯，
我们都知道电商竞争也是很大的。
对呀，是非常的激烈是吧？
对。
你大三的时候是哪一年呢？
我大三的时候刚好是2013年。
2013年，也就是到现在做了2年的时间。
对。
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过程怎么样，艰难吗？
前期的话都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大学里也不是学的这个专业。之前
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学的是经济。
哦，那也差不多，还是能够有一些关联的。
对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经济头脑吧。因为当时做了一些，
接着讲。
不好意思啊。
当时做了一些什么？
当时做了一些市场上的分析。
是不是戴耳机有点不太舒服？
哦，我把耳机拿掉吧。
嗯，好好，没听清楚。当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和调研？就是大三的时候哈，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起步的过程让我会觉得后期可能会比较艰难，可能面临的问题会比较多。就是一方面呢，你市场你做调研，然后你的资源和产品你也得通过跑展会，你把它跑来之后呢，还涉及到你跟人家厂家之间的这种谈判呢，对吧？
对对对，
进多少货，这个货款以什么样的方式付，是不是可以这个压货压款等等是吧？这些对于当年大三的你来讲，我希望今天因为节目时间有限，能够用一个你现在还能够记得住的，对你来讲确实是很波折很困难的这种故事和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大三的时候确实刚开始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包括有的时候活多了的时候可能会找同学朋友一起去做，但是我记得有一次货卖的报了一个活动，货了卖了非常多，就面临到要发货，当时都是自己去打包，打包了一天有几百单货，最后自己的手指头已经贴那个快递单已经贴破了，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回顾吧。我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一点。包括前期这只是可能会去有一些干活一些其他的，包括其他的去考虑好多的问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备货的问题、资金的问题，包括产品的价格问题，市场上呢，我这个产品进过来了，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发展的空间，这都是需要我去考虑的。
你当时怎么做到一天能发几百单的货呢？
现在来说很难想象，当时就是从早上，因为天猫上面规定的是3天之内必须得发货，所以没有办法。
你一开始就做天猫吗？
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是做的淘宝，就是大家认为 C 店。
哦，那也就是说你这一天达到发几百单的货是在天猫上是吧？
对对对。
哦，做了多久就开始做天猫呢？
做天猫也是很前期老早就做了，因为当时淘宝的有一些扶持是天猫没，是
天猫有一些扶持，淘宝是没有的。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当时就注册了公司，在也是在 2013年的时候开了天猫店。
哦，天猫店一天卖几百单的话，这就不是神话了，是吗？
对，不是神话了。
嗯，那你是怎么和这个当年的还不叫三 X 一壳空间呢，是吧？当时还是我们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孵化器吗？还是？
嗯，对，他当年其实相当于一个电商的一个服务公司
啊。哦，服务公司。
对的。
对，那他怎么找到你们的呢？还是说你们之间这个相识的这个缘分哈，有点相亲的感觉哈，怎么认识的？讲讲这
个
故事。
对对，这个我觉得我记忆还是很深刻的。
嗯，
因为当时我是抱着自己一个创业的想法嘛。嗯，当时也是最开始的三 X 的前身，他最开始也是做创业的，他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嗯，
演讲怎么样去创业，为创业者提供一些怎么样的服务。
嗯，
为创业者提供一下那个后续的会有一些包括财务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支持。我是去听了他们的讲座，跟他们有所互动了之后，把我的这个项目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他们，然后进一步的他们对我也有所帮助，也一直可能说可以说是支持我吧。
嗯，具体支持的内容是什么呢？找一件事儿讲讲吧。
就说是电商培训嘛。
嗯，
因为当时刚进入这个行业不是很懂，虽然说百度上有很多这样的做法，怎么样去把一个产品做起来，但是具体的怎么样去做，或者是我的车载吸尘器怎么样去做起来，还是没有投入。但是他们也有专业的人，进入电商也有好几年经验的人，他们把自己当时做的产品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我，然后我再带入到我自己的产品。
说说经验好不好？说一条你觉得最有用的经验。说多了这其实是得交费上课的，所以咱今天就分析一条分享一条好吧。我们也看一看像这样的电商的服务平台啊，包括现在的这个一壳空间能够给我们这些电商从业者带来的是什么。你就说一条你觉得最管用的最好用的。
我觉得最管用的就是客户的体验。当时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做的是节省成本，但是他们告诉我的时候不是，最重要的是服务是体验。有可能做好了服务做好了体验成本有所增加，就比如说快递打包，我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外面吸尘器的外面包了一层泡沫棉，但是他们告诉我这样给买家寄过去的感受不是很好，他可能胶带用剪刀剪几次都没有打开。后来又按照他们的想法，我们做了属于自己按照吸尘器的尺寸做了专门的盒子包装盒，然后只贴一道胶带，然后附赠了一个大家可能买东西都会收到的那个开箱器。
哦，
这样。对，这样直接打开直接划开的话就会收到自己的产品，而且快递的话我们都知道快递比较暴力，箱子也不会被压破，所以我们的老顾客做得比较好，因为客户的体验比较好，而且这一点在后期也得到了验证。因为天猫来说它注重的是产品的给客户的体验，买家的服务，
所以就正好在做天猫就特别得心应手哈。
对 对, 对。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所有的这个电商都会觉得要尽量的减少成本哈。因为本身在这个互联网平台电商平台上卖的东西啊就要比实体店要便宜很多了，是吧？所以你要想办法压缩成本。那他们告诉你的是确实要增加成本。那当时对你来讲就是比如说这个制作包装盒，专门的这个胶带包装还有这个开箱器，增加了你多少成本呢？对于你的一套产品来说这个成本增加的这个
这样刚开始按照我那套思路打包的话可能只需要1块钱的包装费。
嗯，
但是如果我做了盒子然后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增加到3块。这样虽然钱不多吧，但是如果货多了的话，
如果10000台呢，那就是3万块了，是吧？
对, 对。而且电商的利润也比较少，竞争也比较激烈，所以增加了1块钱的成本，当时的我还是很心痛的，
很肉疼。
对，其实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马上问完哈，就是那你增加了这2块钱的成本，给你带来的这个销量增加是多少呢？
当时其实没有太多的销量增加，但是这是一个长远的考虑，因为后期的话，我的客户，比如他买了别人的东西，收到一个用包装的很烂的这样一个快递，但是收到我的东西这样一对比的话，我下次再让他来购买我的东西，他至少对这个商家有了一定的信任。
那你当时就是投入了这么多，然后呢又没有看到这个消费者的数量一下子变多，销量大幅增加，你当时心里也会有一些，就是非常真诚的讲哈，当时心里也会有一些觉得，这他们做服务的是不是在这儿这个画蛇添足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说实话确实是有一些，但是其实我自己也是创业者，我知道他们点醒了我。点醒了我，就是说要做服务，不能光做产品。我的产品很好，可能别人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产品，但是我的服务别人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业者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要坚持下去，看见觉得自己对的东西就应该去坚持。
其实呢一说到电商，可能大家会想说像您在做的天猫啊，包括京东等等，它会涉及到一个点击率的问题啊，对吧？可能
对
你前期的时候从淘宝做到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天猫的上面的话，点击率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其实这就说到特别专业的问题了。点击率的话是看我们的图片，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淘宝上卖东西大家看不到实物，主要是看图片，我的图片怎么样做得好。其实我有一个，
你们做过这个排名吗？进那个这个推广？
排名对也做过，包括一些
所以这
都
是起作用的。
起作用。
你接着说图片，你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经验？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小的经验，就是这样。因为说一下，不管是服装、连衣裙，或者是车载吸尘器，大家收的时候，可能淘宝出来我有几万种产品，然后我们要抓住买家想买这个产品的一个他的第一眼，所以图片很重要。在图片上面怎么样突出吸引他，怎么样让他能第一眼点到这个图片，进而进到我的店铺，然后能产生购买，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眼我们往往可能一个产品它的卖点有很多，我往往只选择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卖点，直接在图片上凸显出来。放在淘宝上面，因为短时间的话如果没有点击我也不担心，因为我坚信我这个卖点一定会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会认同这个卖点。
这是一个小小的窍门和经验哈。那我要问一问周博远先生了哈。可能你们给他提供的服务包括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电商创业者，这个服务是系统的是吧？我们只是讲到了你看怎么样增加点击率哈，怎么样呢不断的提高用户体验。那我们实际上能够给电商这些创业者们提供的服务有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系统做一个梳理？
没问题。
好，
其实我们把创业者呢也分成几个类别哈，电商其实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类别。那么我们其实会从就是他原生想去创业的时候就对他们进行辅导。所以说呢我们的服务呢架构有三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基础服务。刚刚万超可能说了，他想如果想做一家这个就是店的话，他发展到天猫店他必须要有公司的注册。所以说基础的服务的部分呢就包含了公司的注册，包含了你在这我们这联合办公，甚至你发展越来越大的话呢给你一个独立的办公区。但这个是最基础的，包括后期呢我们可能会建议他注册自己的商标，保护他们自己的版权，包括一系列的社保啊服务啊，这是最基本的。那我们的第二个服务呢就是营销的服务。刚刚其实主持人非常专业的问到了很多电商的问题，就是当他有了一个公司的实体，但是他最关键的应该去做生意，他应该去推广去赚钱才能活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去营销他们自己的品牌，怎么就像说的增加他的流量，怎么提高用户的粘度啊，包括怎么着提高利润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所以说我们的营销服务也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到了漏斗的这个底端，就是我们还会有金融的服务，就涉及到了投融资，包括有一些小额的贷款，甚至一些种子期或者是天使期的投资。那么到了后期的话呢，如果他发展非常好，我们会帮他去拿 A 轮的风投，甚至帮他去对接新三板的这个投资银行去挂牌上市啊，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服务的架构。
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可以随时呢在财富聊聊吧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呢留下您的问题。那我们在互动的听众当中呢，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给大家送上两张话剧的门票，非常的精彩，我已经到现场去给大家验证过了哈，真的非常的好看，您会觉得不虚此行的。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和大家聊。今天走进节目的呢是 3X 易客空间以及易客空间当中的优秀的电商创业者智库车品的掌门人万超。那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我这一天可忙了，装执法人员， 装工作人员，爱说电话欠费、电话购物、银行转账、炒股分红，装亲戚朋友，找熟人救急，做私家侦探、手机监听、发个法院传票，手里也不能闲着呀。我没事得发个群发短信吗？您被大奖抽中了一等奖，快来领奖吧！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找我呢。如果我找你，嘘，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
我这一天可忙了，装执法人员，装工作人员。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正在直播的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我是圆圆。
我是高峰。
嗯，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 3X 易客空间以及旗下的电商项目智库车品啊。刚才我们了解了，3X 易客空间，今天的是合伙人周博远啊，走进节目，给大家介绍的非常的精炼清楚啊，因为他是专门服务于这个电商创业者的，服务的这个内容指向呢，非常有针对性，那么所以提供的服务呢，在这个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那么它其中的这个电商项目也孵化了很多。就此我也问一下，周先生哈，咱们这个 3X 易客空间到目前为止，就是孵化以及投资过的这种电商项目大概有多少呢？
嗯，现在进驻平台的大概有十几家企业。
十几家？
对，
嗯，
其中大概我们投了有两三家，
嗯，
这样的样子。里边其实有电商的项目，也有本地 O2O 的，
嗯，
同时呢我们还投了一些，比如说现在微信营销非常火，我们还投了自己的就是微信后台的操作系统的公司，
嗯，
包括还有一个微信硬件的，那我们叫 3X Beacon 的一个项目，所以说其实涵盖面比较广，
嗯，
因为就是说我们其实服务电商，同时电商也会有很多的延展，
嗯，
就是现在所谓的 O2O 对吧，从线上呢导到线下，线下的流量导到线上去，
嗯，
那么智库车品比如说它线上发展的会员现在有20多万个，那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做一个自己的体验店呢？
嗯，
做到体验店里边呢，如果客户进场，我们可能提供一系列的这种咨询，
嗯，
包括这种摇一摇的服务，
嗯，
吸引线下的人来关注线上，这么来回导流，
嗯，
就越做越强，越做越好。
哦，
嗯，其实呢也是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
嗯，
因为咱们这边在孵化很多这样一个年轻或者是所谓还不是特别成熟的电商的项目，比如说像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有很多人想加入到咱们的这个空间里，标准是什么？还是我有想法就可以？还是我要有一定的至少一个人两个人？
嗯，
还是说至少我的项目是启动了？
标准是什么样的啊？
非常好的问题。
嗯，
很多的创业者呢也过来其实问我们，我们其实只有两个最低门槛的标准，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你必须要有商业计划书，我比如说我之前跟万超不认识，但是我们之所以投他呢，就是因为他有了详细的规划，他自己做过分析，主持人刚刚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呢，是因为他有他的思维的路径，他有的方法论。那么我们经常会也碰到一些创业者，他只是有一个初步的想法，然后呢没有经过任何的市场的验证，包括甚至自己去想办法去尝试一下都没有，只是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时候呢就过来管我们要种子投资，比如说几十万块钱啊，这种时候我一般都会给他做免费的创业的辅导，告诉他应该遵循正确的路径是什么。所以说最最低标准就是商业计划书，如果你的商业计划书通过了我们的认可，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说呢我们有这种联合的办公位，那其实你只用非常低的成本就能够加入我们，但是我们这个服务产能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第一期的这个面积哈，其实都已经租满了，还不停的有创业者进来找我们，所以说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展开二期的项目，提供更大的面积，更多的服务团队来去配合这些创业者走向成功。
嗯，刚才我提到了一个数字啊，就是智库车品呢是你们两次投资达到100万，占股30%的这样一个电商项目啊。
是的。
容我问这样一个问题哈、啊，就是一个电商项目需要投资这么多来做它吗？
嗯，对，大家可能觉得在线上开一个店哈、啊，可能
成本很低。
对，对，其实。就是现在电商的红利期哈，最大红利期已经过了，
已经过去了。
对、
嗯，
像最早那会儿，大家还不知道淘宝是什么的时候，有一大批人都做了淘宝的店，然后他们随着淘宝的升级做了天猫，包括现在多平台，他们都开始开店。那会儿他们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最大的电商的红利期。那么到现在这个时代呢，可能就是想开一家就是有足够流量的这种淘宝店，其实成本已经非常高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接触到万超，我们觉得它有非常好的基础，
嗯，
我们看到它的方向是对的，人也是靠谱的。
那么这个成本主要是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投入了这么多。
嗯，比如说如果你想开一家 C 店的话，
嗯，
有两个最重要的成本，一个是你要进货的成本，
哦，
同时呢，你还要有这个推广的这个成本，
宣传推广，
没错。
否则的话，你只能是一家小店在角落里，永远也没有人会找到你。
没错，没错，
是吧？
其实衍生的，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
嗯，
现在在看到这些店铺哈，装修的都很好，图片拍的很好，文案写的也好，这些都是需要钱的，而且都挺贵的。
哦，
你想想你让你的自己的想法，包括那些货，嗯，原生的那些素材物料。都是不好看的，
嗯，
你需要专业的文案把它包装的漂亮，
还有专业的摄影师把它拍得非常美，
没错，这些都是需要花钱，
嗯，
而所以有一些创业者他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当他一开始操作的时候就会发现进了一个坑啊，他必须要去满足这些条件，流量才能转化成消费，
嗯，
否则就会打水漂了。
哦，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嗯，
接下来跟万超聊一下哈。
嗯，
这话题呢特别有意思。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在做这个淘宝店铺的经营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词，叫做爆款哈，淘宝爆款，天猫爆款，这个到底有多重要？
这个刚才主持人也是说了，是几年前。其实这个在2014年之前，大家都在做的是一个爆款。但是从2014年下半年之后，大家做的可能说做爆款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了，因为是这样的，天猫来说，它做刚才也提到了，它是做的是服务，包括它自己现在的门槛也很高。其实刚才有一点，现在天猫已经不主动招商了，就是他认为你可以进的，你才可以进，所以来说，现在天猫对爆款的要求不是很高，
嗯，
现在主要是要求整个店铺你全面的发展，你如果店铺里有100种产品，然后只有一个爆款，只有一个产品在卖，天猫认为你的店铺是不合格的。如果你的店铺有10种产品，有5种产品在卖，那肯定是两个店铺相比而言，虽然你的产品少，但是你的店铺做的是合格的，而且做的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天猫的要求相对比较严格。
对。
那京东呢？
京东其实也是，京东主要来说它对产品要求的比较严。
嗯。
或再一个就是给大家的体验，京东的快递非常快。
嗯，
对，所以他在快递物流这方面要求的是比较
严格，比较强哈。
对，
那么的话，你现在在天猫和在京东哪边的这个销量会更高一些呢？
因为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最先注册的是天猫，
天猫起家。
对，天猫起家。再有一个，现在而言还是天猫，它的主要的一个流量或者它对大家的认知比较多一些，
要高于这个京东哈。那这样的说，其实可能每一个电商平台都有它的一个特色哈，是吧？所以可能你要用不同的精力在这个两个店铺当中去分配。那么你现在是怎么样分配？比如在天猫上你用的更多精力是做什么？在京东上你又更多的是在打造什么样的东西呢？
是这样。现在我主要的工作是一个整体的把控，
嗯，
包括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可能我的观念，京东是什么样的？京东我只要把产品做好，把它的一些快递做好，
嗯，
物流这些东西做好的话，它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售卖，
嗯。
天猫的话，我可能花的推广费可能比京东会多一些，因为你有推广了，它才会在千万个产品当中会凸显出来，
嗯，
这样的话才会有流量有转化，
嗯。
再有一个，现在我主要的工作会去做一些产品的去把控优化，
嗯，
因为我们之前跟厂家也有一些联系，现在我一直想做的是
自己有工厂，对吗？
对，这也是，而且
就或者自己研发产品是吗？
对对对，其实这可是说到我心里了，因为我是想通过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会员，我是想把所有的会员他们的一些想法，对产品的一些
他们自己使用当中的一些体验可以反馈给我，然后我可以反馈给厂家做一些产品的改进，这样的话再把一些更好的产品推广给更多的人，更多的消费者。
嗯，就或者说想有一个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品牌我现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注册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周总他们扶持我的时候也跟我说了品牌的重要性。对，
但是你为什么就是也注册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说打造出来自己的品牌？
对对对，
问题在哪儿呢？需要资金投入，还是说你觉得目前还不是很成熟？
资金投入是一个很大的方面，再有一个品牌的打造是一条很漫长很漫长的道路。
那你的核心产品是就是你的车载吸尘器吗？
刚开始我们做的是车载吸尘器，现在来说我们在车上呢已经所有的类目基本上都已经延伸到了。下一阶段我给我自己定位的一个核心产品是车上的空气净化器。因为刚开始车载吸尘器可能吸走车内的一些杂质，但是车内的空气需要净化。因为现在外面的话，特别是北京天津这边雾霾很严重，大家虽然开车出去，但是车内的其实空气也不是很好，包括如果车主大部分的男车主都会去吸烟，吸烟的烟味对家人或者对小孩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那你这个净化器的话是打算再找一个厂家去进货，还是说你会慢慢的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你会把一些要求提供给一些厂家，让他们去给你制作你理想当中的那样的这个净化器呢？
对，现在我正在找一些适合于我想法的一些厂家。因为我对净化器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想把这些想法渗透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可以去生产这样的产品，然后我去做一些网上的推广。
是，其实听到这呢，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事儿，智库车品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孵化器里，还是说你还有一两个同事或者团队？
现在智库车品，我自己已经拥有一个相对于成熟的一个团队了。
啊，多少人呢？
在十个左右。
十个左右，
对，包含发货。
还有这个摄影师啊，
仓库啊什么的，
是吧？
对对对，刚才说的
分成几个岗位啊？
主要的是，可能是我现在做的兼职做的就是一个店长的这个职位。
你还做客服吗？
客服没有，我们有专门的团队做客服。有一个专门的售后，有一个专门的客服。再有发货需要两个人，我偶尔也去发一下货。然后再有，因为摄影师的话，我们是委托3X，他们帮我去做的。
所以这是3X的这个优势服务哈。
没错，我们都是配套的。
配套的还有啥？除了摄影师，还有店铺装修工是吧？
对，店铺的装修，包括其实我们还可以外包像客服。包括有的时候拍照的时候，不仅需要只有物品，还要有人，还有模特。那我们也会对接模特的资源。
那可不可以这样讲，只要是这个电商创业者他们所需要的，这整个全流程全环节所需要的，我们这个3X都可以提供给他？
没错，非常正确。所以我们说我们是首家这种电商创业的集成孵化器。我们能够一站式的服务所有的电商团队，
就看他需要啥了。
没错，是的，
能自己搞定的就自己搞定，对吧？觉得这项服务我可以不费那么多精力去管理一个员工的话，就委托交给他们就好，对吧？
对对对。
我还是关心爆款这个问题啊。周总，现在比如说有一个小的店铺想要起来，就打造一个爆款，迅速让它火起来，这是不是一个途径呢？
是这个途径，但是因为每家这个店铺的生存之路哈，都不一样。刚刚您说到了，有一些是基于他自己的爱好，有一些呢是他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经营了很多年，所以说每一种路径都有成功的办法。那爆款呢只是一种，那么如果你不能打造爆款的话呢，你扎扎实实的运营，做好你的图片、你的文案、你的体验，也可以成功。所以说爆款，我想说它就像这个王冠上的明珠一样，你可遇不可求。
可是我觉得这个爆款，我心目当中对它好像更多的是贬义的那种看法，好像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吸引大家眼球，实际上可能呢，产品质量就那么回事儿了，这个价格当然肯定是很喜人的。我这个理解对吗？
因为现在争夺流量哈，非常的惨烈。那这个时候呢，商家会为了就是吸引流量做一些牺牲，但是本质上它一定会是非常好的产品和服务。否则如果你兴冲冲的买到了那些爆款，但是你体验不好，这个时候你给予差评，那这家店也无法生存下去。所以说它是为了让你用最小的成本获得好的体验，进而成为它的 长期的客户，
嗯，
他是用这种算法来获得长久的营收的。
或者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在您的这个观点中呢，我抓取到的信息就是说，好像每一种产品或者是每一个类目里都有可能会存在爆款。
对
啊，那所以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万超这边做，比如说车的这个吸尘器、车的清洁、车的相关的车内用品，会不会也出现这种爆款？
我相信，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哈，打造一款利器，那很有可能我们会打造出来一个新的爆款。
所以还得有很多思维在里面。
但是你们没有选择这样做是为什么？觉得现在已经用不着了，这个店铺已经很有名气了，是吧？
嗯，我们会随机应变，有的时候用，有的时候不用。
啊，
什么时候
灵活机动？
这简直就是一个战场，我发现。
没错，没错，是的，战机稍纵即逝，有的时候有战机的时候，我们要立刻的，对吧？推出我们的服务。
对，比如说在这个，比如说双十一啊、双十二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你们这样的，这个店铺天猫的这个平台之下，都会彻夜未眠的那种？
对对对，是这样。
哎，双十一、双十二你们做了什么活动啊？
双十一、双十二，我们基本上晚上是不睡觉的，可能有可能的话，双十一可能会连续两天不睡觉。
在忙什么呢？
嗯，忙在接待客户，忙在给，包括因为之前的一些东西都设置好了，活动都已经设置好了，双十一。连淘宝的服务器都会瘫痪，我们也得看看我们自己的后台是不是某个产品突然下架了，或者是某个产品价格有问题，都要去做一些监管。其实我觉得双十一最让人兴奋的是看着自己的销售额一点一点的，不能说一点一点的，是爆款式的往上增。
哦，就跟那个股票的那个暴涨的那个红线一样，
对对对，
是吧？后台可以看得到这个惊人的数据啊。
对对对对对对，
哎，那样你们赚钱吗？就是说，你看，我们总觉得好像双十一、双十二你们都五折呀，甚至几折，可亏掉了，不是这样哈？
这样的话可能
要出底价了，是吗？
可能要出底价了，是这样。我们也是有战法的，比如说我十件的产品当中有五件是亏的，另外两件是赚钱的，另外两件是成本价走。这样的话如果合下来，当然我之前要做一个详细的战略，对，核算，如果我这个战打赢了，这一仗打赢了，我可能是赚钱的。如果我突然将我赔钱的东西卖得多了，然后赚钱的东西卖得少，我可能这一仗我就打输了。
哦，所以还是很惊心动魄的啊。
对对对，所以一直要看着双十一，可能主要的不是为了其他的，是要看着店铺的一个销售额的成长，然后店铺产品的一些销量。
有人可能光图一热闹了哈，最后一算算，哎，没赚钱。有的人可能赚个盆满钵满。那上一个双十一、双十二，你们赚到了吗？
上一个2014年的双十一属于我们打的一个大仗，然后这个大仗很幸运，我们战胜了。
哦，这其中可能这个3X 在其中起了挺关键的一个作用，是吧？
必须的，我们跟创业者并肩战斗。
哎，除了双十一、双十二，可能连续一两天彻夜未眠，其他时候，也会这么辛苦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在淘宝上看到说一个淘宝店铺卖那个童鞋，然后那个老板好像就真的是，累到就是最后很不幸离开人世，大家可能发起对他的募捐，今天我们想想，想这个这么零距离的跟做电商的面对面，想问问你们，真的会累到这么惨吗？这么残酷吗？
对，有的时候确实会这样，就像刚才我说的，有一次我发了快递，把手都发破了，写了快递单，那时候其实另外有一个同事，因为当时刚好也是差不多去年的这个时节，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在外面发快递。有一个同学就中暑了，而且去了医院。
所以加班加点啊，彻夜不睡啊，对你们来说是家常便饭，是吗？
在可能是活动卖的最多的时候，有可能会是这样。平时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休息。
不要把他们妖魔化了，一想电商天天就是蓬头垢面的，然后呢就知道这个客服啊、发货呀等等这些哈。现在你看我们讲究这个创客精神哈，就做什么事得有点创意，因为做电商也是这样，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店铺呢就经营得非常有声有色。我不知道万超哈，包括周总这边是不是也在想，就是这样的做这种汽车内饰的啊，这样的一家汽车用品店怎么样也能做出很带感的，就是很有这种创客感觉的。
做这个店铺我们也不停地融入自己的一些创客的思维，有一些创新的点，比如我们会给每个买过我们产品的人发一些手机的流量，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他只要买过的产品，我可以给他免费发流量，因为现在大家都用3G 4G， 流量费得很快，到月底的时候都没有流量了。所以你到月底的时候来我们家买一件车载吸尘器或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可以让你的这个月的流量至少可以坚持到月末。
很贴心哈。
对对对。
目前你们的这个汽车用品店在同类型的店铺当中能排到什么位置呢？
我们的店铺在淘宝整个类目是排名在500之内。
嗯，
现在来说，包括是从去年双十一一直到现在都在500之内，最好的排名可以达到100之内。
嗯，这个成绩周总您觉得满意吗？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对于一个刚刚创业不久的这个创业新兵来说啊，是相当了不起的。
嗯，
所以我想说呢，刚刚其实万超分享了非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呢必须自己做过的人才能够分享得出来。
是，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做孵化器的这个初心。
嗯，
就是我们希望那些想创业的人，他有些弯路一定要走。嗯，不是说他对吧？听过几次
课，不是说对听课呀，我全是经验呐、法宝啊，
没错。
嗯，
你必须跟他们待在一起，跟他们并肩作战。
嗯，
这些经验才能够快速的复制到你的身上。
嗯，
那你基于你自己的优势，你再开发自己的店铺或者产品。
嗯，
这样的话呢，大家一起协同作战，成功率就会非常的高。
嗯，
这是我们的一个最本质的一个想法。
嗯，你看之前两位，我都没有加过你们的朋友圈哈，但是之前跟你们的合伙人之一张威是、加过朋友圈，有很多互动。我经常看他去分享一个你们在，就是大伙一块头脑风暴，或者是说很专注的在做一件事儿，或者大伙很热烈在讨论一件事儿，这是你们的工作常态吗？
必须的，
嗯，
必须的，因为头脑风暴呢，我们想讲究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角度都有不同的价值。
嗯。
这个时候呢，当有一个创意要 PK， 或者有一个方案要去处理的时候呢，必须大家坐在一起，群策群力。往往这样的话呢，成功率很高。如果不这样单独去行事的话，会错失很多的视角。所以必须大家在一起，一起打仗啊，并肩作战，这样才是最棒的。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哈。今天互动的朋友依然不少啊，我们来看一下。嗯，有朋友说能够跟大家透露这么多经营淘宝天猫的秘籍，也算是业界良心了。其实怎么讲，这些东西啊，可能大家你在网络上也可以查得到，但是怎么样能用好在自己的店铺上，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做汽车用品店的这位万总啊，他说那你从做到什么时候就开始盈利了？目前来看，你的这个盈利状况是你理想当中的吗？赚钱啊，直白点说。
对，其实想到刚开始的创业，在我之前的想法，创业没想着去赚钱。
嗯。
但是后来有
了。哎，你一开始创业没想着去赚钱，是想着干嘛呢？
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想去实现它，想有一个自己的店铺。当时是非常单纯的一个想法。
嗯。
可是后来。团队越来越多，慢慢的想到挣钱了，而且必须得挣钱。可能创业的话，到后期是有的，是一种责任。刚才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我们的盈利，知乎车品的盈利是在半年之后。
嗯，
是我刚开设天猫店半年之后。其实我对我自己的这个盈利的状态还是挺满意的，因为天猫前三个月是一个扶持期。等于也是一个考核期，前三个月第一仗我们打赢了，在半年之后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盈利。包括后期的话，虽然会有一些小的活动可能亏损了，可能一些小的战役打败了，但是总体来说我们是盈利的。我们这个团队是配合的是非常的默契。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有好多个10个人的团队能够跟着我一起，在一年两年之后还一起可以去战斗，这是我最欣慰的，也是我最大的财富。
好，其实我们现在创业呀，做事情一定要有一个这个长远的目光。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被一些新闻报道所蛊惑哈，就是说你看谁谁谁创业了，一年之内就赚了多少多少钱，对吧？他打造一个店铺，一下子这产品卖火了，就净赚多少。我不知道周总在接触一些创业者的时候，会不会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些心理诉求的哈，一些这个想进入电商领域的创业者。一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跟他们分享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非常好，您刚刚说了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
嗯，
就是因为 大家包括社会上哈、现在这个创业风潮非常的浓烈，就会使得新闻报道量特别大，那很多心怀梦想的人，但是他还不知道什么方法的人啊，就现在其实是以一个赚钱为容易衡量的目标。
嗯，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判断他们其实对这个生意运行的本质是不了解的，所以我经常，如果他要做这个行业，如果他对这个行业本质不了解，他其实就是被忽悠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他们如果想做电商的话呢，就要加入比如像万总这种店铺，
嗯，
他自己工作个几个月，他就能够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
嗯、
他再来去判断自己要不要入这个行，
嗯，
这个是最我认为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一种方法。
对，就是你先给别人打工，你来试试水哈、你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没错，
可自己当初想象的是不是一样的？
是的，
嗯，分享一下3X下一步啊，因为前一阵子去分享了一个活动，就是你们在向南开区的这个领导来汇报你们的这个建设情况，
是
其实这对你们来讲，从一个服务公司转化为一个众创空间、一个孵化和服务的平台，我觉得可能就你们自身创业来讲也是一个大的提升。
没错，
对，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是的，
对吧？
是的。
下一步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计划？
嗯，首先我想特别感谢就是咱们南开区的领导于恒区长，然后永进副区长，然后包括科委、工信委各个行业的领导啊，都来我们的这个众创空间调研过。然后呢，其实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汇聚了十几家这个商业或者是科技含量都比较高的团队，其实他们蛮欣慰的，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第一呢把这些团队服务好做扎实，然后呢希望比如到年底我们自己能够做出亮点来，那么万超马上可能又会到双十一，对吧？我们的一些科技公司他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客户的数量能不能进一步的跃升，所以因为现在这个空间已经满了，所以我们甚至会想比如说我们能够未来哈、这个在各界朋友的支持下，我们能够包一个更大的场地，能够服务更多的天津本土的创业者，包括现在其实有很多北京的包括河北的周边的创业者啊，都愿意来我们这儿来享受我们的服务、我们就希望呢大家一起呢做大做强、把电商的产业链，把 O2O 的包括甚至整个移动互联网的产业链这个做得非常丰满，做出咱们南开包括咱们天津自己的明星企业，这是我们的目标。
好，谢谢分享，也希望以后呢我们陆陆续续的来自 3X 易壳空间的优秀团队不断的走进节目向大家展示自己哈。
好的，
我们也希望
谢谢
在媒体上呢能够听到这些年轻的声音，也祝福万超的这家汽车用品店能够越做越好。
谢谢。
刚才啊周总说了一个信息，说马上就到双十一了，我掐指一算这不才七月份嘛，可是对你们来讲这件事情要提前准备了哈。好，再次感谢两位走进节目，那么以后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相约哈，我们希望分享你们在探索前进道路上每一个好消息。
谢谢。
好，就这样，再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我们抽取的幸运听众呢是小安，提醒您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啊，或者现在您就把您的联系方式呢发送过来，我们会跟您具体联系。因为考虑到有些朋友呢可能领取话剧票比较麻烦，那我们会把直接看剧的这个地点告诉您，到时候呢您通过您的这个微信号以及手机号来报名到现场确认，那么就可以去享受这场高质量的话剧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是由于洋带来的今晚有说法，欢迎留下来继续收听明晚的同一时间财富聊聊吧，我们再会。
再会。